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呢，我们开始今年的冬令会。我也很高兴申志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认识有很长的时间，他的这个姓哈，你如果查字典应该是念作陈啊，但是呢，因为以前很早以前呢，我们就习惯有边读边了，我们就叫他申志豪啊，申牧师，所以你叫他申牧师，他可能比较有反应一点啊。我们就叫他圣牧师好了啊。那他是生长在台南啊，我也生长在台南，但是呢，他跟拉杰呢比较 close， 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教会啊。那以前都在台南读书，他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在读大学啊，我还去他们高中也帮过一小段时间哈。那圣牧师跟我弟弟徐志立呢是比较熟啊，他们曾经在大学里面一起有好几年的时间。那后面有一个简介哈，大家也看一下哈。我很少看到有牧师把他自己生辰年月日都跟他介绍的。出生于1961年2月2日啊，你还记得是几点钟出生的？五角吧 ？OK 啊 ，OK。那他14岁接受耶稣为救主啊，然后15岁受洗，17岁啊自己奉献给主啊。82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冶金工程系。84年来到美国，89年于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获得材料工程博士，在底特律一家钢铁公司任职。那92年清楚神的呼召啊，辞去工作，到芝加哥三一神学院就读。95年啊，在神学院毕业，然后在底特律华人宣道会全职侍奉啊，到今天啊，进入第25年啊。申牧师啊，于1986年与丁慧文师母结婚啊，师母要不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丁啊。我们很高兴师母也跟着来了哈，因为他们家的老三上大学去了，所以他可以比较能够可以出来。他们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老大老二已经大学毕业在做事，老三还在读书哈，还在读大学。那他是今天早上才从底特律出来的哈，8:20的飞机哈。那因为刚好前两天这边有风雨嘛，所以我们的确有点担心哈，万一被风雨阻挡来不了怎么办啊？我们这边怎么开始哈？所以我们就开始想了，我们有 Plan B、Plan C。我们的 Plan B 是请Joseph 长老啊来代理，结果呢，我们的长老呢，他前两天也生病了，他肩膀疼痛啊，所以这次也不能来到大家当中哈，我们为他祷告啊，所以 Plan B 不行了 ，Plan C 呢？两位长老都待命了，那个梁才跟 Aaron 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啊，他们两个都在待命，所以他们其实也准备了信息了啊。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听到他们的信息啊。不过非常感谢主，今天一早到现在哈，神都带领啊，让他们让圣师母圣牧师师母能够平安来到我们当中，几乎没有多出来什么时间哈。我记得他们以后就去吃饭，吃完饭再过来，路上有点阻塞，到这边也差不多。2:30多，2:40吧，哈、啊，所以感谢主啊，一切都还顺利啊。我们这次求神赐福给这次的聚会啊，让我们大家能够有很好的收获。我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圣牧师。
非常感恩，也非常谢谢贵教会哈、邀请我跟我太太一起来。那如果你叫我陈牧师哈、我还是会有反应哈、只是稍微慢一点点哈、那。等我回过神来，我会说你真有学问哈、的确，我小时候我就是问我爸爸，他就说中国人不见得有时间查字典的话就猜嘛哈，有边就猜另外一边，你不会猜我这个姓要读言嘛哈，你肯定是读慎嘛，我们就是这样来的哈。那在美国，我发现也是有信我这个姓的哈，很少哈，但也有，大概遇到过那么2、3个、3、4个哈，我就。就简单就问一问哈，那真的有人就是读这个圣啊，有的人就是读字典的那个陈，耳东陈的音哈，所以真的是很感恩。那这次还非常感恩的就是刚刚许长老介绍哈，我们跟他认识很久哈，跟他太太。那另外其实有一对夫妇哈，是我们教会那边哈，从底特律那边搬到这边来的哈，就是他们坐在最后面哈，是那个 Daniel 跟 Teresa 梦在挥手的哈。是我们的孟长老夫妇哈，是在我们教会多年的长老哈，然后后来他退休，那儿女在这边，所以他们就搬到这边来哈，所以很感恩在这次能够见到他们。在这一次大家如果看见说我们在这几堂的聚会都是在看诗篇， 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先翻到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诗篇二十三篇哈，要来看的哈，可以哈。不过呢，我就想说，我自己讲到呢，是很喜欢能够跟大家有交流互动的哈，所以我等一下跟大家一起交流互动的时候哈，我不是属于那种自问自答型的哈，是真的是有互动哈。而且呢，我也非常感恩哈，就是大家不知道是因为有经验还是怎么样哈，就有那个所谓的 Plan B 哈 ，Plan C 的哈。那我自己今年在九月份哈，我的啊就说，我们教会是属于一个叫宣道会哈。那宣道会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年度的聚集，在整个美国从东岸到西岸，我们有差不多70多间的教会。那我们在今年的九月呢，是我们的一年聚一次的联会。我们有中文部跟英文部哈，那我是参加中文部的。那我们中文部的这个讲员啊，非常好的一位讲员哈，很有名的一位讲员，他就在前两天就跟我们大会负责人说他生病了哈，一个不大不小的病哈，就不能够坐飞机的病哈，就中耳炎哈。那但是他一直很盼望能够来。那长话短说，结果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呢，我就被这个大会负责的人就点到名了哈。他就说，万一这个讲员不能来，圣牧师你要上场。我说为什么是我呢哈？那他给了一个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的答案哈。他说我也没有想说一定要是你嘛，但是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怎么办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出现在我心中的名字哈。你知道这个碰到这种答案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没话说哈。所以后来我真的就成为那个代打的牧师哈。那这个是我平生第一次的经验啊，也希望是最后一次的经验哈。不过真的很感恩能够来到这边。诗篇我想是大家一旦你信主之后啊，只要你读诗篇哈，你会爱上的啊，圣经的一本书。那诗篇总共有150篇，那在这150篇里面呢，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啊来理解它哈。在这150篇里面，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圣经都帮你分好了哈，说从第几篇到第几篇是叫做卷一，然后再来有卷二、卷三，一直到卷几啊？到卷五哈，很棒。哎，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是五呢？为什么不是四？为什么不是六？为什么不是七哈？那会不会跟摩西五经有关系哈？那我们通常就会想一想哈，那也许有关哈。不过的确。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是把这150篇是这样分了。那非常有意思的呢，就是你从卷一读到卷三，你会发现诗人当然写很多篇的诗篇是大卫，但是除了他之外，诗人们在头三卷是欢呼赞美的多呢，还是诉苦哀伤的多呢？你听我这个提示就应该要知道正确答案嘛哈，这叫做泄题哈，是诉苦哀伤的多哈。有人这样算过，在诗篇里面一开始就诉苦的啊，那猜猜看哈，那个百分比哈，是占10%、占20%、30%，猜猜看哈，是占多少？有人猜80哈，80有点高哈，大概是多少？大概是50啊。有人说40%，有人说60%哈，我就是40+60除以2就是50%哈，所以差不多有一半。我不知道你读诗篇你的印象，或者当你听见诗篇，你会不会去想说这个是祷告、赞美、感恩，当然都有哈，我们也都会看。不过会不会让你很讶异的知道说，竟然有一半的篇幅的诗篇它一开始是诉苦？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是我们明天啊，这个现在是剧透了哈，这个是我们明天早上会开始谈的。但是到了卷四跟卷五，你会发现它就真的比较多是感恩跟赞美。所以你就看见说，如果看整个150篇哈，你会看见说好像它有一个 movement 哈，这样的一种移动哈，这种方向，你可以说它是从一个哀伤，从一个诉苦，但是到最后 可以欢呼，可以感恩，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可另外我们也会说，诗篇如果说像是一个人生的道路哈，这个道路其实是有很清楚方向的，而这个方向呢是非常非常的确定。这个方向是在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他一开宗明义就告诉你的哈。可是那个是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才会讲的哈。而这个清楚的方向十分的确定，但是却会经过方向的迷失。可是诗篇最后会让我们看见说，怎么样从一个方向的确定到方向的迷失，可是最后神又可以把诗人们带回这一个重新一个重新确定回到这个原来的方向上，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一次退休会冬令会我们定的题目是如诗的人生，所以人生像一首诗歌，人生就像诗篇。那刚刚我们唱的诗很多就是跟这一个诗歌都有关系。诗歌通常它都有一个主旋律，对吧？每一首诗歌它都有一个旋律嘛，主旋律。那这个主旋律是什么呢？那这个看起来要剧透多一点，虽然是我们主日才会讲的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我们定的题目是叫有福的人，而这个主旋律就是从第一篇跟第二篇一定要合起来读，你会发现这个主旋律就是你怎么样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能够遇见主耶稣，这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一个主旋律，这也是整个诗篇150篇要带领我们去认识的。这可能对你已经信主比较久，你读了诗篇对你是一个很不陌生的答案，连刚刚我们诗歌都唱了。可是这个答案虽然好像不陌生，但是它真的是主旋律，它也是那个人生道路方向确定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方向。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这几堂的信息，我们透过讲道，透过互动，还有加上我们有两个晚上我们会有实际的操作，要祷告，真的要去祷告看看，那等今天晚上还明天晚上再说，能够让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六次的时间里面，透过诗篇看神要怎么样的来对我们说话。在今天按理说应该要从第一篇第二篇开始，但是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先用一个大家非常熟悉也是我们很喜爱我自己也很喜爱的诗篇23篇，从一个人生的这个季节的这个角度，它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你说什么事难道没有冬天吗？等一下我们看这个诗篇就知道 它的确看起来是不是像有冬天可是接下来它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这个是我们要去看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要进入诗篇的23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边深深的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在你自己都是如此的喜爱诗篇，而且在你自己在你复活的时候跟门徒说，凡是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加上诗篇，凡指着你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整本诗篇也是在向你做见证，甚至我们可以说诗篇是耶稣基督的诗篇。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来开始我们这整个的冬令会的第一讲，我们怎么来看诗篇的23篇，从这当中看见我们灵性成长的那个季节，同时也配合我们自己的看说诗人的经历，也来对照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经历，我们都在这边祈求圣灵，你是真理的圣灵，只有你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可以带领我们明白进入诗篇当中属灵的真理，我们就在这边求你的圣灵 来向我们吹气，深深的吹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都是好土，能够把主的话好好的吸收，而且懂得怎么回应，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一点。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诗篇二十三篇，我相信可能对在座很多人你都会背的哈。不仅会背，你查过诗篇二十三篇，甚至你可能都讲过诗篇二十三篇哈。但是我们就发现说，这一个这么熟悉的诗篇，我们这么喜爱的诗篇，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穷尽它其中属灵的丰富哈，这个是真的哈，这是真的。那在这一次我也预备了一些非常简单的大纲哈，所以在今天第一个信息你会看见有几个简单的点哈，那你到时候可以按着这几个简单的点，我们从这些角度，就是从一个季节哈，春夏秋，我们来看哈。但是我们先从二十三篇的第一节开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一开始，大卫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他的牧者。”他并不是只是说耶和华是牧者，他说耶和华是什么呢？我的牧者。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神是牧者，神是大君王，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但是这一个只是对神客观的理解，客观的描述，信仰当然有这个重要的成分，客观的方面哈。如果我们对神非常重要的一些很客观的真理我们没有认识的话，我们就变成是在盲信迷信啊。但是信仰不能只停留在客观的真理层次，不是吗？信仰必须像大卫这样的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这个尤其是在我们晚上啊讲诗篇的二十七篇，我们会特别着重来看啊。就是讲的比较简单一点，诗篇里面的神学它是非常着重个人要去经历的，它不是说没有客观的成分哈。比如说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怎么样不能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是真的哈。但是诗篇的神学跟刚刚我所讲的这个是非常不同的切入点。在诗篇里面的神学是非常着重在诗人对神的那个真实的经历，所以每一个诗人都可以讲说，神是我的牧者，神是我的亮光，神是我的拯救，神是我的山寨。诗人你很少看到他说神是无所不在哈，所以神是我的无所不在，他从来不是这样表述的哈。他是非常真实具体的，很有画面的，他真实体验过的，所以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请我们想一想哈，一个人会在什么样情况之下说神是我的亮光啊？一定是他怎么样，他在黑暗当中，但是他经验了什么呢？神真的是他亮光，带领他出了黑暗进到光明，当然对他来讲神是非常真实的亮光嘛。那所以在这边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当然说这个话的人是大卫了哈。所以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他就是大卫，跟耶和华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既然神是牧者，所以他呢，他是一只什么小羊哈、啊？ 而这一只小羊说，我必不致缺乏。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哈，说少壮狮子哈，那是孔武有力的哈，连少壮狮子都还怎么样，缺食忍饿，他会要寻找那个食物，他还会有点缺乏，那缺了之后就怎么办呢，就只好忍一忍饿哈。可是我们说狮子哈，是不是现在还算是百兽之王哈？如果就算他还是哈，我们说这样厉害的狮子都还缺食忍饿，而一只小羊怎么可以会必不致缺乏呢？你觉得原因在哪儿？因为他有牧羊人在看顾他。狮子他就是只好自己来嘛，他大概也不觉得他需要有什么别的人去照顾他，因为他很强大嘛。而一只小羊他有牧羊人的照顾，他惊艳到我们不去想还好，一仔细去想我们觉得这很太吃惊了，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因为连少壮狮子都还缺食忍饿，而这一只柔弱的小羊可以宣称说，我必定不致缺乏。你看见了吗？我请问大家哈，你觉得做一只小羊是容易呢还是不容易呢？啊，你觉得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啊？你觉得容易还是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啊，哦，很容易哈，啊，也不容易，所以做小羊是又容易又不容易，对吧？哇，那你们才是真的高手啊。你知道圣经的真理就是这样哈。因为我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另外一个情况哈，我也会用同样的问题来问大家哈，看看你那个问题答得怎么样哈。做小羊是很容易的事情，真的。你就是愿意让牧羊人好好的来照顾你嘛，你这有什么难的呢？你有看见那个小婴孩吗？他的吃喝拉撒睡哈，都是大人，都是爸爸妈妈照顾啊。哎，那我就请问那个刚刚回答说做小羊很不容易的哈，你说说看为什么很不容易啊？啊？因为我们很怎么样啊？我们自我意识很强哈，有的时候自我感觉也很良好哈。也就是说，做小羊固然真的是很容易，从某个角度哈，可是它极其的困难。是因为在我们的天性里头，或者说在我们人的堕落的罪性里头，我们就好像喜欢要强出头，动不动哈，好像倚靠了上帝一下，可是接下来下一刻马上就想啊，又觉得自己还不错嘛，力气大哈。我想这些东西哈，你其实大家只要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你都会慢慢体会。但是我在这边呢，我就跟大家讲，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真的在做一只小羊？ OK， 刚刚我问的问题是说做一只小羊容易还是不容易，我们说它又很容易又很不容易。但现在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既然做小羊这么重要，因为你做狮子甚至是少壮狮子哈，那个就年轻孔武有力的哈，都还会缺食忍饿。哎，做小羊多好哈，必不致缺乏哈。这个选择题应该是很容易嘛？那你说肯定圣牧师我要选做小羊啊，必不致缺乏嘛？那个连少壮狮子都搞不定哈，那我有牧羊人，神是我的牧羊人，都可以搞定哈。哎，可是我们又说又很不容易，那我就请问大家，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是在做小羊还不是做小羊呢？因为我们很容易以为我在做小羊，因为我们都乖乖的来聚会。 那我就跟大家讲啊，有属灵的同伴太重要了哈，尤其是结婚的人哈，像我太太哈，非常重要。你只要问一个问题，这是我太太常常问我的哈，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我跟他讨论一些事情，其实不管是孩子的事情啊，教会有些事情，或者我在思考做什么的，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上帝对你说了什么？你有没有去求问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看法是什么？”需要我再讲第二次吗？不需要吧。啊，再讲一次啊！哇，好，长老说要再讲一次，通常就要听哈，我就再讲一次哈。我再重复一次问题，我太太问的哈，在任何的事情，我跟他讲啊，哇啦哇啦讲啊，他就说，这个是我的在说的，但是他想要知道的就是，在我刚刚跟他说的这件事情上面，上帝有没有对我说什么？我知不知道上帝对我说什么？我有没有去问上帝在对我说什么？我知不知道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上帝的看法是什么？这一个简单的问题，会帮助你，帮助我，愿意要来倚靠上帝。因为一个愿意倚靠上帝的小羊，会想要知道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看法是什么。而做小羊，刚刚我们说的那种自我意识很强的天性，一旦跑出来，不在于外表乖不乖，那个一再跑出来，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意见，你就知道说，再乖的一只小羊，其实它不是真的在依靠这位牧羊人。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在我们看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也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去看这个春夏秋代表的意思，我们等一下会去看最后究竟这个春夏秋啊，要到哪边去哈？可是我们必须再一次回过头来，一定要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很真实的经历，而且这个真实的经历是让我一直会做一个倚靠神的小羊。你愿意吗？因此我们体会到我不自缺乏。好，那接下来你一定很好奇，你说主的小羊，那这个春夏秋哈，你可以说是这个羊在牧羊人的带领之下，带他去走一条异路哈，但是也是这个牧羊人带着这群小羊，你我是其中的一只，要去找草吃，要去找水喝。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在这样的一个路程当中，你可以说在这个路程当中，随着时间的迁移，它转眼就经过了春天，经过了夏天，经过了秋天，而在这个季节的变换上，也跟它所在的地方有关系，就产生了接下来的诗篇的二十三篇的第二节以后。我喝一口水。在第二节，我就请大家来说，是用猜的，其实应该很容易知道答案。他就是指的耶和华神，他是牧者，他使我就这只小羊，也是大卫，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请问在这个青草地 可安歇的水边呢？你猜一猜，是春天呢？是夏天呢？还是秋天呢？是春天哈，很棒哈。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我是在98年哈，当然有一阵子以前哈去。我当时为什么去呢？因为我们宣道会在以色列有一个据点哈。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请问他们是信什么教？应该知道吗哈？他们是犹太教哈，他们这个对信耶稣的，他们是很有意见的哈。可是没有想到说，因为宣道会在那边就是有一定的历史，有一定的口碑，他们就还是尊重，所以就有一个地区有个工厂。那这个工厂主任就看到说，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的东方面孔的人哈？一打听之下，原来是中国人，因为当时以色列政府就要把很多的以侨哈，就是以色列他们自己的同胞，他们从海外哈要回到以色列去定居哈，他们就要盖很多的房子，所以就从世界各地哈招募民工来盖房子，所以从中国招募了很多人去，所以呢就要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去以色列，我们不能够说，哎，我是要来向这群人传福音的，哪怕不是以色列人哈，是中国人哈，那我不能这样去说的哈。因为我这信耶稣的人哈，他们是很有意见哈，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拿观光的这个签证进去嘛哈。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是刚好3月份，所以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这个圣地哈，3月份呢是他们还算是有点像是冬天呐，他们就有很多的雨水。所以冬天储存的雨水呢，到了春天哈，就当然就有所谓的青草地跟可安歇的水边。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去过以色列的那个地方哈，像现在外面的草就挺绿的哈，然后加州好像去年雨也下得够多嘛哈。那可是你知道，如果真的你去以色列那个地方去看看哈，他们是有一些青草，也是有一些水，但是那个青草都是怎么样？稀稀疏疏的哈，那个水也不是很多哈，但是春天的时候，因为有冬天的那个，确实是有。好，那在这边的景象让你看见什么？讲最简单就很好啊，躺卧在青草地上，而且他又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好不好呢？哦，这个当然很好啊。也就是说，信耶稣哈，千万不要想说啊，哇，这个要受什么苦难或者什么。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谈苦难哈，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看见哈。但是我们会发现，既然第一节已经说了，神是这个小羊的牧者，他一定让这个小羊不致缺乏。第二节就是那个证明啊，神是会好好照顾你跟我的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表示说神让这个小羊或者让这一群小羊们，神有许多丰富的不止息的供应。但是请留意哈，这个青草地跟可安歇的水边哈，就草跟水哈，请问哈，如果我用英文表达哈，它是属于 need 或者是 want， 也就是说是你生活的必须，就是你必要的，还是你很想要的？是 need 还是 want？ 很棒哈，这是属于 need 哈。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这个做小羊不容易的部分，就是我们自我的意识很容易出来，我们内心的那些比较黑暗的东西也会很容易出来，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很以为是腻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变成 want。 那这样的例子啊，可以说随手可要举很多哈。可是在这个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像刚刚我问大家，重点还不在于容易不容易，你知道什么是need，什么是want，而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会倚靠耶和华的小羊。你要懂得问很重要的问题，那个问题本身可能很简单，就像刚刚我已经示范了哈。那在这里这一只被主能够让它躺卧在青草地，可以领在可安歇的水边，是它生活的必须的满足而已的小羊，它有一个很必要的条件，就是它一定要离这一个牧羊人很近，你不能够离它很远哈。所以这就回到说，究竟现在你啊，当然从经文来看是 physical 的距离哈，是真的哈，是一个真实的距离哈。但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究竟我离主耶稣有多靠近，是那个关键问题。我再次说哈，那个靠近不是我们很忠心的来聚会哈，我不是说聚会不好哈，或者刚刚我们也说要读圣经祷告，我们都会在这次的冬令会都会谈到这些，但是我们会换一些角度更深入的来谈哈。可是在这当中，我们就说这个第二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问自己，这些都是生活的必须，绝对不是我的欲望或者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重点是我一定要离这个牧羊人很近才行。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摆在我每个人面前，每一节圣经都有一个问题的，究竟我现在离主耶稣，我跟他的关系是近还是远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很诚实的去面对耶稣的问题。这是春天，如果我们要替这个春天这样的一个季节说，这只小羊在这样的人生季节里面，我们就说他经验到什么呢？我们就说春天代表的就是 good， 非常美好的生命情况嘛，代表 life， 代表 good， 有生命，这个生命的气息是很浓厚的哈，青草水最重要的这些东西，我们生活的必须。更何况第三节跟第二节连在一起，它还会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请留意哈，神是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你就看见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我们最后一定要回到神的身上，这边第三节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证。我们好像看很多都是集中在我这只小羊，或者我跟这个神他是我的牧羊人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看这位牧羊人本身，因为是神他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无论是为着他自己名的荣耀的缘故，或者这个名就是指的他就是那样的一位这么美善的神，他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美好，所以他就要因为他自己的本性的缘故要引导我走义路，都是在这一个圣经的意识里面哈。但现在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在整个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你会看见在第二节第三节里面，大卫形容神跟他的关系都是用他，牧羊人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是到了第四节你会发现非常明显的变化，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不再是他了哈，变成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第四节里面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描述里面起码有三件事情哈，不仅是对当时大卫来说，对今天我们来讲一样是我们人生 我们说会搞我们的这个三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使硬的幽谷，当你看见这使硬的幽谷哈，你会想说，那这是代表我们人生的季节的话，它春天已经在第二节出现了嘛哈，那接下来只有夏天跟秋天好选了哈。那请问你会选这个使硬的幽谷？这个时候哈，这个羊哈，它走到这个使硬的幽谷，你觉得从季节的角度来讲，它是在夏天还是在秋天呢？按以色列人的这个季节来看的话，这是在夏天，大概是比较不是初夏哈，比较是夏天快要过完哈，还没有到秋天。这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通常我们会说哈，夏天是我们很喜欢的哈，在我们住底特律的人，我们是有四季的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你们竟然都会笑哈，表示你们好像也听说我这话，可能真的有点什么意思哈。那我们是有夏天的哈，很清楚的，跟春天不一样，跟秋天不一样。我们在底特律的人都挺喜欢我们的夏天，因为我们的夏天不是很长，要好好把握。所以一般来说，夏天都是我们，我这样不好说每一个人啊，但是对大部分人，或者是对我们这个住底特律的人来讲，我们都挺喜欢夏天的哈。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使硬的幽谷哈，怎么会是跟夏天哈？因为这个时候也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因为当你春天哈，你可以吃的草吃完了，可以喝的水好像也喝了哈。牧羊人是要照顾小羊的嘛，那就只好把小羊要带到继续可以去有地方，但是越带就越没有，可是你就要把它带到一些好比像旷野的地方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那是跟以色列的地形地物很有关系。而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在夏天，在我们从人的角度，从外表来看，应该是一个挺明亮的哈，挺美好的时光，甚至我们说比春天更好。但是从这个诗人的经历来讲哈，反而到了夏天这个季节是 bad， 不好，甚至是死亡，使硬的幽谷哈，濒临死亡。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来讲，好像在我们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可能就会有些晴天霹雳。我不知道你哈，但是我因为做牧师啊，我被放到一个位置上哈，我有比较第一手可以去观察到这些人生的现象。是一个人的仲夏哈，是一个非常可以说很风光很明媚的一个季节哈，但是真的就是晴天霹雳。所以使硬的幽谷面对这样死亡的阴影的威胁，而且他们真的，你走在那些旷野的地方，只要你去过以色列，因为我们那时候去观光必须要去一下嘛，所以我也 要到那个死海，然后呢也要去旷野，那旷野是真的叫旷野，就是没有人，你根本不知道说那边可以怎么样的去生存。然后你再去看到那一些有一些峭壁，或者说真的你会看到那个幽谷，你脚一滑哈，你是真的会滑跌，会滑下去，会受伤的哈。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在第四节里面他跟我们很画面性的哈，这个危险他说也不怕遭害。倒过来讲，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在第四节里面让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季节里面我们会怕，因为我们面对这样使硬幽谷的景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危机重重，四处都是危险危害，因此我们内心会生出惧怕。惧怕一旦产生，你整个人就不对劲了啊，这是很真实的哈。在九月份，如果 你会收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哈，就是 World Vision， 可能把它翻成世界展望会，或者是中文翻成世界宣明会。他们就跟美国的一个叫做 BANA 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研究机构哈，前面是一个基督教的，我们说通常我们印象就是一个救贫救灾的一个组织哈，但是他们不是只是做那些，他们是盼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进入到那个福音通常不能够传播进去的地方，可以用神的爱，然后真的就很具体的跟当地的人分享，然后以至于福音可以进去，这是 World Vision。 他们竟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用了10年的时间调查了大概30-40个国家，把全世界，当然不止30-40个国家，但是它很有代表性的6大地区，透过10年去访问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但是你说圣牧师在这个10年当中，18岁的变成28岁什么的，对，但是我们说从调查的角度，他们就一路在问这个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问他们就是喜怒哀乐的这些事情，反正有些设计的问题。然后在这一个9月份出炉的报告，书的话是明年1月就会出，如果你有兴趣建议你买一本去看，就是他就说到在这30-40个代表全世界6大区块非常有指标性的国家的这一群年轻人，他们非常讶异的发现，他们调查出来就是这一群年轻人不分你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都说他们最感觉到内心的一种状态，用一个字表达，而且没有第二个字，是一致的。来猜猜看是哪一个字，如果你看过这个报告你当然就知道答案哈。不是很正面的哈，而是什么呢？焦虑，焦虑 anxiety。 你知道害怕哈这个东西哈，它引发出来的就是焦虑，或者焦虑也让你害怕，是真的哈。而且我有一个实际的，就是我跟我太太才在上个月就是10月中到10月底，我们去中国做一点短期的服事，因为我们教会在那边有一些合作的伙伴，而那些合作的伙伴他们都是被关注懂这个被关注的意思那我们就有先问他们说我们合不合适去，他们说是不是可以来，因为都是私底下的，我们绝对不会说好像很高调，所以来。然后我就听他们讲现在的情况，如果你稍微留意中国的消息你知道现在猪肉的价格很贵哦，我在10年前就现在是2019我在2009年10年前在中国一样也是短宣，在那个时候我听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讲，他们用一个词就是整个人心都很浮动很浮躁。10年前，可是今天他们竟然是用什么词呢？焦虑。很有意思你知道人心在浮动浮躁的时候，因为好像有一些事情在那边快要产生快要发生，希望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就很浮躁，希望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然后就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往前冲往前冲往上冲，冲了10年之后果然你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可是你一旦达到高度你就开始怎么样呢？焦虑仔细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会不会焦虑我们是来自底特律汽车城，我们时不时就要被焦虑一下 我们年初通用跟福特汽车公司才刚裁过员据说现在又冻结了，然后接下来又要干嘛干嘛的哈，这是我们住在底特律的哈，所以这个底特律就是我们哈，在教会我就常常跟弟兄姐妹讲那个耶利米书的29章哈，说要为这个城市求平安哈，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祷告哈，我们真的是在为我们的城市求平安哈。所以无论这哪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在这节圣经里面，不是他描述的这个景况的那个不好哈 bad 不好，甚至是死硬的幽谷，让我们最讶异的事情是这只小羊竟然说什么呢？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可是怎么样不怕遭害。为什么？答案在圣经里面哈，因为怎么样，你与我同在。为什么诗篇23篇这么简单的诗哈，真的很简单，但是它的含义太丰富了哈。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讲春夏，等下会很快讲一下秋哈。诗篇23篇它的那一个太丰富的地方，就是在第二节或者从第一节开始哈，神是牧羊人，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你知道在以色列的那个地方，那个牧羊人带羊群牧羊人都是怎么样，请问他是跟羊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关系哈，他是走在羊群的哪边呢？前面。所以你看见第二节第三节，你马上出来的一个图像，就是这个牧羊人在前面在引导你，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哎，躺在这边青草地上，哎，在这个地方喝水，然后他又让我的灵魂苏醒，他都是在我前面。但是第四节，请问这个牧羊人到了哪边呢？在你的什么周围，在你的旁边。等一下到了第六节，更妙的事情，他在后面追着你，我们等下最后会看哈。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比较短，牧羊人可以用来打什么呢？打羊的敌人嘛，就是什么呢？野兽哈。而竿呢比较长，甚至尾巴那个地方有一点像钩钩，可以把比如说不小心哈滑跌到死荫幽谷的小羊给怎么样，把它拉上来哈。所以小羊一旦想到牧羊人就在他旁边，不是只是在前面哈，然后知道牧羊人的杖跟他的竿都会在安慰保护我，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不怕。哇，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们会惧怕 ，It's okay。我们会焦虑 ，It's okay。但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在我惧怕、在我焦虑的时候，我可以经验到第四节所说的，我可以在我惧怕、焦虑的时候，我来依靠主耶稣，然后经验到因他与我同在。这个我们晚上要做一个练习啊，所以下午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下还有圣餐哈。我就说，怎么去让我们很实际的、真实的经验到主就在我旁边，主的同在，知道他在前面引路哈，这个很重要。但是同时哈，他也在我旁边，我们怎么去体会这个事情？透过一个感恩练习的祷告，我们晚上因为要练习，所以我就在这边点到为止，以至于经验到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但是在第四节我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圣经给我们指示的方法，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经验主与我们的同在，问题就在于说，你愿不愿意时时刻刻的这样的来经验他的同在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做小羊的必须要去面对跟回答的问题哈。可是没有想到这只小羊在这第四节这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马上就变成你跟我的关系了哈，因为同在就来到了 这一个灵性成长的季节，我就直接讲答案哈，就是秋天哈。因为你就要想说，哇，你说这只小羊怎么到第五节就是吃一个大宴席哈？那你就要去想说，在以色列人的节期当中，有什么是那种欢庆哈，吃得很快乐的那个节期呢？比如说像什么节呢？祝棚节，那是在初秋的时候。所以秋天代表的是一个 life plus。如果你要说 good bad， 那就是 better 哈，好不好更好哈。如果说你要讲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你就说哈，第二节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嘛，同样都是食物跟水，就是青草地，那个青草是食物，可安歇的水边是水，但是你来到第五节，它同样也是食物跟水哈，但是这个是完全提升了一级哈。摆设宴席啊，那是整个 table 哈，那个是一个神是一个。如果我们说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看见神是不止息的去供应哈。第四节他就是保护嘛，他又引导又保护哈。到了第五节他是不止息的款待我们，而且你去想象那个图画，当这个小羊回到这个羊圈当中，小羊肚子饿了哈，牧羊人照顾他，给他吃丰富的晚餐哈，丰富的粮草对他来讲是高级的享受，你要用宴席哈，这宴席一个 table 哈，还有杯哈 cup 杯哈，所以在这当中他看见的，大卫在这边给我们要我们看见的就是旁边周围的野兽闻到小羊的气味哈，可是就是近在你的眼前哈，可是野兽或者说这些小羊的敌人没有办法动小羊一根汗毛，因为有牧羊人的保护。而且这样的一个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说怎么会这个羊现在好像变成不是一只小羊哈，好像变成神哈，他是一个这么有一个丰盛宴席的那个主人哈，请客哈，一个不止息的请客，不止息的款待。你说这个小羊好像变成了一个贵宾哈，因为神会用油膏了头哈，是只有对一个客人的一种尊荣哈，才会做那个主人才会做这个事情。我说说是的，所以这只小羊，当它经过了夏天哈那个食应幽谷的考验，因为它经验了主的同在，它不怕遭害。这个小羊现在变成是可以在他属灵的经历得胜的小羊的这个情况，从这个时候，大卫如果描述这只小羊好像变成是一个得胜的，你说得胜的一个圣徒哈，那摆设宴席就有更丰盛的意思了，就是这是好像一个神国的一个宴席哈，而且在这个当中，神用油膏了我们的头，等于是对我们的一个尊荣。以至于让我的这个福杯满意哈。我唯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杯子不要漏哈。如果你听懂你就明白哈。第二节是说你跟这个牧羊人靠得多近呢？第四节就是我们要去经验，不断的经验主耶稣的同在。但是第五节，如果我们真的在我们属灵的经历慢慢丰富了，我们真的靠着主我们得胜了，可是我们的这个福杯如果会漏的话，你的福杯是不可能满意的，油可以继续倒但就继续漏。可最后我们就说，这个春夏秋的这个季节不在乎你我的年纪，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灵性成长的季节，所以这个春夏秋可以重复的发生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而且是可能是不断的发生。但是这一只小羊既然是被这一位我们说是耶和华的大牧者哈来带他，我们说如果从一个跳出春夏秋的这个季节哈，他在引导小羊走义路嘛，我们说这个义路最后要走到的那个目的地是哪儿呢？答案就是在第六节咯。 大卫就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原来神是一个牧羊人，这是非常清晰的图画。然后接下来在第五节，神是一个愿意去把他最丰盛的这个宴席来款待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可是到了第六节，那个意象又是提升了，住在神的殿中，原来那个殿是神的家中。你知道这个就变成说，这只小羊跟牧人的关系不再只是一个牧人跟小羊，乃是一个天父跟儿女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因为马上就要讲那一件事，诗篇二十七篇是跟这个圣殿，神的殿，神的圣所非常有关系的。但是我在第六节我就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提示，大卫他就说，我这只小羊，我体会到无论我的这个春夏秋的这个灵性成长的季节循环循环，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的地，那个目标就是神的殿，表示跟神而且要永远同在。这个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那个跟神永远的同在，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晚上会提的。可是大卫在这边体会到一件事情，在第二节第三节的牧羊人是在小羊的前面带领他，第四节有危机重重的时候，牧羊人是在这只小羊的周围跟他同在。可是第六节神跟这只小羊的关系，神是在哪边呢？在后头。而这个随着我的随着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英文是 pursue 哈，通常用这个字的时候是负面的意思，就说你犯错了哈，然后我追着你哈，要你为着你所犯的错误怎么样呢？你要得到你该得到的惩罚哈。但是这边呢是非常正面的表达，所以你要去想一个情景，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哈，你就开着开着哈，你也不记得你究竟是开快还是开慢啊，反正你开着开着就突然看见呜呜呜呜，后面这个警车哈，那个警灯就亮了哈，哇，警车就一路追着你，那话你当然是吓到了嘛哈，说我刚是不是超速哈，然后你就想说八成是超速，其实你不见得是超速哈，你反正就开得好好的，就那个警车把你拦下来，因为他怎么样，他追着你嘛哈，然后你摇下车窗哈，你一脸这个惊慌的样子，然后那个警察就说，某某人恭喜你，我要给你$100,000。这个是第六节圣经呈现的画面，神的恩惠跟慈爱会一直追着我们。什么叫做神的恩惠，什么叫做神的慈爱，我们都会陆陆续续讲，就是要留到明天讲人生的那个灵性成长的三部曲，我们都会看见。可在这边盼望我们能够回应哈，这位神他定义要把他的恩惠慈爱，我比较俗气一点，就用$100,000来描述。但是呢，用恩惠慈爱究竟是什么，我们明天一定会看的。他要来追着我们，而且要怎么样，要给你。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收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今天在第一讲的开始，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熟悉喜爱的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也只能够好像在很表面的方面浅尝一点这个二十三篇，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人生的季节让我们来看。我们知道这当中的含义太丰富，可是我们知道有你的圣灵是我们真理的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带着一个期待的心这个只是好像是一个开胃的小菜，那个真正的大餐我们祷告，透过你的圣灵，透过你放在我们身旁周围的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有你的话语，我们有你的灵，更有你放在我们身旁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经验诗篇二十三篇，能够经验的更深刻。所以让这个开胃的小菜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大餐，让我们真的在这一次的退休的聚会的当中，我们随着一讲一讲，然后随着我们公开的聚会也好，私底下还有我们的祷告等交流，让我们可以开始经验这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你怎么样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你怎么样让我们来经验你的供应，那青草地可安歇的水旁，你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行过死荫荫的幽谷，也经验到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而且更是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你可以为我摆设宴席，我真的能够吃到这个宴席的大餐，那个属灵的丰富，是因为你用你的恩惠慈爱一直要追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会怎么样的来领受，以至于让我们的这个福杯真的是可以满意，不会漏掉，不会把你的恩典，不会把你的慈爱漏掉了。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也为着接下来的圣餐我们要一同来领受，我们看见圣餐的饼和杯是主耶稣你舍身流血爱的记号，是我们最再清楚也没有的那个爱的记号，让我们来再等一下，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实际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嘴巴可以吃的喝的，来体会什么叫做你的恩惠，什么叫做你的慈爱。我们就求圣灵来继续引导我们接下来圣餐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所以现在就请服事的人，我们要先